要参加这个专题，我想专题主要意义就是不止我讲，你们也要讲。我们有一个彼此 working together as a team 来谈这个基要的信仰。那总共有四堂的时间，今天有两堂，明天两堂。讲员告诉我们明天重复，所以我们明天会再重复。如果你们明天又来，大概就需要讲不同的信息。那你们如果参加别组，我们明天会有同样的信息。那时间上的安排，在我预备的过程中间，刚好有机会 Dr. Heinberger 我们一起交通，我就邀请他一起来参加这个专题，他也要跟我一起帮助我来使这个专题更 fulfilling。 那他是一位医生，也有一些中国文化的背景，那他个人的信仰体验也很深，所以他也盼望从他的角度在下午的时间让他开始来带这个专题来谈基础基本的信仰。那今天早上就我自己先开始。如果我们有圣经吗 ？OK， 没有的可能可以一起看。在基要信仰里面有很多题目需要谈。那以前的这种比较传统的方式要谈的一些问题，就是什么是神学，到底有没有神啊？到底三位一体的神是怎么样的神？那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一位基督？救赎观是什么？教会论是什么？到底耶稣基督是神还是人，还是是人而神，还是神而人或者是人死后的问题怎么样，那会不会有复活等等这些教义性的问题。那因为时间很短，我们不能 cover 这么多的事情，所以我今天只讲一个很基础的，就是有关遇见耶稣的这个基本的事实。昨天晚上的信息，今天早上的信息比较都在介乎两者之中，帮助我们怎么样看见内心的需要，然后来接受神，然后接受以后的一些基督徒的需要跟一些作为。那今天我们这个题目，我想从两段的经文做开始，那么就用这两段的经文做根基来探讨一个基本的信仰问题。第一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三十节，我来念啊，我很快的念过去。约翰福音是新约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的接下来第四本书，叫约翰福音。那这四本福音书是记载有关耶稣基督的生平，就是耶稣基督怎么样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在世界上的工作，然后他在世上三年半他所说的话，他的一些教训，到以后他怎么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怎么样然后被埋葬，然后三天以后复活，以后复活以后怎么样来到这个世上跟他的门徒有一些交代等等。那这是约翰，这是耶稣的生平和教训四本很重要，记载在圣经新约里面的四本书。那这是第四本，叫约翰福音。这里有一个故事，第四章开始，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五阵，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十三节，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 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上帝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了。那这是一个故事，耶稣在一个井旁边遇到一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有她的背景，撒玛利亚妇人跟犹太人原来是老死不相往来，那在犹太人的眼中，撒玛利亚妇人是一种不纯种。然后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怎么样到那里，然后跟他要水，谈到活水的问题，然后他后来明白了一些事情以后，他认耶稣基督是一个不简单的人，然后认他是主，然后他的一个重生的经验，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这是第一个故事。再看第二个故事，我们要一同来配对着来看。第二个故事是在路加第三本书，就是四福音书的第三本书，马太、马可、路加的十九章，路加福音十九章110面。好，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这里有一个故事，是有关一个收税的税吏撒该的故事。耶稣见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的，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材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到桑树上，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两个故事有一个共通性，那我要从这两个故事提到四个基本的遇见耶稣或者是得救蒙恩得救的四个很基本的经历。从这两个故事里面有四个相同的见证。第一个是这两个人心中都有一种对爱的渴慕，第一个是对爱有一种要求感，对爱有一种需求感，总感觉这个人间没有爱没有办法活下去，或者是这个人间如果有爱可以让我心中更大的满足。那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她有这样的需求，那这位税吏撒该也有这样的需求。这个世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好像是有这样的情况，特别在北美，在父母夫妻之间，或者在父母与他的儿女之间，我们说有这个代沟，或者活在北美，特别是留学生，当我们找到工作或者是在这里留学的时候，总感觉是一种很多的压力危机，很多的困扰，很多的各方面来的一些问题，这些常常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感觉是一种很普遍的问题。在大学时候也好，我们常常或者在一些流行的歌曲，我们听到一些爱的歌曲啊，很多都是爱呀、啊、爱呀、啊、爱呀、啊、爱的歌，但是很多时候唱出来那些爱并不代表我们心灵里面真正有爱，也并不表达我们在说话谈一些罗曼蒂克话语的时候是表达我们心里面真的是有那样的把握。很多时候我们谈爱，但是人类真正的心里面的感受，我们是对爱感到失望，我们想寻找但是寻不到，我们需要有一个归属的地方，但是我们找不到。当我们常常像这里这两个我们常常像这里这两个啊这两个人物一样，心里面有苦闷，心里面有被爱感，心里面 想要盼望有人来了解我，心里面盼望有人能够来接纳我，心里面盼望我里面这些话语能够有一个沟通的对象。我刚才提到撒玛利亚妇人是被人歧视的，撒玛利亚妇人是在当时的环境是中间有一个隔阂，她不能跟人家沟通的。这位税吏撒该人长得很矮，那么在当时的犹太社会里面他也是被弃绝的，因为他是一个只是压榨人的，只是欺诈人的，只是向人家剥削的人。这样的人他也是一个人，但是他心中有不同的呐喊，这样的一个代表心中有不同的苦闷。我记得在几年前，两三年前，有一个影片叫做 ET， 不晓得你们看过吗？当这个影片在全世界各地在上映的时候，震撼全世界，因为这个影片把人心的问题从心里面呐喊出来。特别有一幕我还记得很清楚，是非常感人，就是那个外星人 ET， 他对着天空喊着我要回家， I want to go home。 那一幕让我很深深的印下一个很深的意思，人心里面在那里挣扎，人心里面总感觉有一个归属感，有一个家可以让我回去。那么到底甜蜜的家在哪里？到底这一句使全世界的人，使美国人，使我们心碎的这样的话语，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呢？所以有人说，孤单或者寂寞或者是这种压力是现代人的疾病。每一个人都在找寻一个安全可以靠航的港口，每一个人都在找寻一个可以让我把握，可以让我满足，可以让我心里面平静的一个场所。然而事实上生活告诉我们却是那样的不够稳定，每一个人想把握的却不是那样的完全，在人类的心灵深处还是有着那些饥渴、空虚，有着不安全感，有着失落感。这是撒玛利亚妇人她所代表的。她心里面，耶稣对她讲说，你心里面已经有五个丈夫，她有各样的追求，她已经有各样的喜好，她曾经有各种不同的历史，他在找寻一些爱，但这些爱没有办法满足他，那些心里面的饥渴没有办法让他觉得能够填满他心中的需要。所以这是他的代表。相对的撒该也是一样，撒该也是跟现代人一样，没有什么样的差别。撒该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追求成功的一个典范，他的生活可以说是成功的，他在当时候可以说是有钱人的阶级，论地位他是有地位的啊。在当时候他可以说是现代人的高阶层的身份来代表，但是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见他也没有满足。当他听到耶稣来的时候，他要看看到底耶稣是什么样的人。虽然个子很矮，那有时候一些教会喜欢把这个剧演成一个戏剧性的，那特别找一个特别矮的人来爬树，爬到树上去看耶稣来，因为他个子很矮，所以他就爬到树上。所以这是两个极端，一个是心灵极端的内心的空虚，好像是一个失败的见证。照解经家来解释撒玛利亚妇人说，她在背景上可能是比较属于低下阶层的，因为她所做的事情都不是很好的，所以她在中午的时候来打水，在那个时刻是比较没有人看见，阳光正大。如果你是在台湾，我今年四月去了大陆，也有同样的情形。有一些妇人们喜欢在河边洗衣服，然后都在河边就这样。这是早期的台湾也是啊，在河边洗衣服。在洗衣服的时候，不是只有一个人，是三五个人聚在一起，然后有说有笑的。前两个月我看了一篇中国大陆影片，对我对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有点基本的了解。这个芙蓉镇，那也是有同样的影片，有几个妇女在那里洗衣服，那大家一起讲话那种情况。那在这里撒玛利亚妇人是自己一个人，她没有伴，也不愿意有伴，因为觉得自己是没有朋友的，而且也不好跟别人相处的，知道我自己是做过坏事的，或者是比较卑贱的人。所以她自己一个人去找去到了那个井旁去到了井旁，要去那里拿水。所以是一个被遗弃者，一个低落的身份。另外一个撒该，他却是一个有身份的、有地位的、有钱的、有权柄的。两者不同的代表站在这里相对的，内心同样发出一个呼喊，有不同的饥渴， 不同的需要，但是心里面同样的两个极端的人都不能够感到生活不能够感到满足。到底生活的意义在哪里？到底一个人在追求生活的目标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更高的生活的层次呢？这两个故事在第一件事同时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你我也不例外，在人生的每一个不同的阶段都在寻找一些要填满我自己的。在这里很清楚的是，爱是人的接纳，是别人的关顾，是别人给予的肯定，是别人对我的一些激励。人总是在挣扎，无论是求学，无论是毕业以后对于事业上的成功的满足，我们总是那么饥渴。但是主耶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在这里是耶稣基督主动的来跟撒玛利亚妇人，来跟这个撒该，来告诉他们，来亲近他们，来接纳他们，来爱他们，来主动向他们说话。基督教的基本真理，这是一个开头，不是我们来寻找神，在人生的每一个不同的阶段中间，上帝来寻找我们，他会依着你心中的感受，你心中的需要，你心中的饥渴，你的不满，你的没有满足感，他照着我们不同来到你我的身上，就像这两个人一样，耶稣同样来找他们。第二个信息，不但如此，主耶稣基督在这两个例子中间同样给他们有机会去遇到他们，给他们有同样的机会去遇到他们。同样的，耶稣基督也相信会给你给我有同样的机会去遇到他。无论你我是谁，没有一个人可以超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所完成的工作跟他的救赎的恩典。因为这个恩典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不管你要或者不要，这个客观的事实在2000年前，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走上十字架的时候，被钉在那里，他已经宣告了完成了一件历史性的划时代的工作，就是我为着普世的人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这是一个完全的爱的表现和救恩。早上我们听到他对那一些钉死他的人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样一个完全的爱站在十字架上向普世高呼，普世宣告，不管你能不能接纳，但是这客观的事实我已经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那这一个客观已经成就的事实，今天在每一个不同的时代，在基督以后，就是所谓的福音，向每一个面对这个十字架上的人，所有在世界上的人，向他发出呼召，主动在不同的机会里面来寻找我们。那这位撒玛利亚妇人是在中午来取水的时候，他是一个不快乐的人，他是一个生活不好的人，他心中不满足的人，他找了好多要来弥补他心中的不够，但仍然，耶稣说，你现在你已经有过五个丈夫，你已经曾经找过五种刺激，曾经寻找过五种要满足你心里面需要的，但是你还不能满足，甚至你现在有的第六个在你心中里面的还不是你的。那主把他心里面的这种感受说出来，主在那个他需要的时刻来遇见他。我相信没有一个机会是偶然的，包括你我今天坐在这个地方，我们来参加这个聚会，包括你在小学、中学、大学来到美国读书，每一个过程我相信都不是偶然，在每一个机会上帝用不同的方式来对你对我说话。当我有这样的需要，神也照着我们的需要这样来的。他来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身旁，很有意思的是，主耶稣基督主动去向他做一件事情，跟他要水喝，主说，请你给我水喝。这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如果有一个人主动来要求我做什么事情，有一个人主动来向我要求来帮助他，是表示对我的肯定，表示对我能够接纳，表示来到一个人的面前，表达一个人还能够给予我一些什么东西。我来到一位海医生的地前面，我告诉他说，请你来帮助我一起带领这个 seminar 这个 workshop， 因为我知道我这样做我是肯定他。那么对他来说，我是接纳他的，对他来说 我认定他可以提供一些贡献。同样的，在撒玛利亚妇人，他一定很惊讶，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有人来向我要水喝呢？我能给予什么呢？但是在那一个动作里面，他知道我能给予。他从拒绝自己，从排斥自己，从不能接纳自己，当这个举动，耶稣给他的这个话语给他多大的鼓励跟肯定，他从失落的信心、失落的自我、迷上自己的那种没有把握感，到最后从软弱里面站立起来，他好像在那个被肯定的当中，他被接纳了。这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表达在撒玛利亚妇人这件事上让我们看见的。他知道世人都在寻找爱，在不能满足的中间，他用主动的方式来跟人相遇，英文说 encounter。 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经历，这是基督教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特殊的、与其他宗教没有办法所没有的很特殊的一个经历，是神来到人当中，向人来表达要与人做朋友，能够供应给人一些新的东西的一种表达的方式。神来了，借着耶稣来到撒玛利亚的面前，他对他说给我水喝，向他表达肯定。对撒该同样的，来到撒该的面前，虽然撒该是一个很高层次有社会地位的，但是他没有朋友，他很孤单，他很寂寞，他心中不能满足。他有钱，但是有钱不能使他觉得完全，所以他仍然要来找到他心中所没有的。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就爬到树上，耶稣正到他的跟前，圣经说撒该你下来，撒该你下来。如果我是一个常常躲在角落里面没有人愿意跟我讲话的人，当有一个人这样向我伸出援手的时候，我心里面那种喜乐是何等的大。所以当耶稣走到撒该面前的时候，耶稣是给他机会，今天我必住在你家，不只亲近他，同时我今天要到你们家去住。哇，这个在美国有时候美国人最大的学生可能还没这个感觉，通常做家庭的很不太容易接待一些客人，因为非常 private， 有夫妻的生活，时间怕被弄乱，所以如果有访客到家里面来，都要讲定时间，一天，好，一天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那中餐自理等等。在这里耶稣说我要住到你家，不要你邀请我，我自动的我要到你家里去，去跟你一起坐席。耶稣给他机会，当撒玛利亚妇人跟这个撒该同时面对耶稣主动向他们向他表达关心、表达爱、向他们做肯定举动的时候，这两位同时看到自己对人的亏欠。当耶稣给他机会的时候，他们看到自己的亏欠，承认自己的不完全，他们愿意接纳主。所以啊，撒该就对着站着对主说，主啊，把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是一种很快的一种改变，很快的一种心里好像马上明白过来的一样。今天早上我们读到这个彼得的那个经文也是一样，他原来那是一段不同的经文，原来已经认识主了，他已经认识主一段时间了，但是在每一天或者生活中间，他仍然有机会去遇到主，遇见耶稣，给他心灵里面不同的改变，不同的认识，对神有更深一层的了解。那在这里对撒该来说是第一次，耶稣主动的向他表达这个关怀以后，那么他改变了。他说他可以看见自己的软弱，看见自己的不完全，看见自己过去的一切，然后愿意再回头过来对别人有一些回报。所以在这两处经文中间，第三点我要提到的就是，当一个人从神那里明白我的需要，神把爱要供应给我的时候，当我也愿意来到这个给我爱的这个人的面前，来投出我心里面愿意接纳他的心态的时候，第三个很自然的表达就是，这样的一股接纳必然让我开始有能力去做出一些事情。那这是一个对我自己开始感觉接纳他，表达接纳他，表示能够承认我自己不完全，接纳他，表示这个接纳可以开始从我里面的内心 流出一股活水的江河，好像经文说的，会有一个不同的力量出来，有一种改变，不同的改变。很多时候我们人只很容易看见自己，但不容易看见别人。我们可以看见，抱歉，我们可以看见别人很容易，但是看见自己很不容易。所以当别人如果做错事的时候，那我们很容易的一幅图案就是啊，这个手很容易指出来，然后嘴巴很容易张开，哎，这个做错了。但是当我自己做错什么事的时候，我们不容易明白，也不容易发现，也不容易自己责备自己。但是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见这两个人同时能够接纳耶稣基督那种爱的关怀，同时在这个表达动作中间突然都能够接纳自己不完全，也能够看见承认自己不完全，不是指着对方，而是指着自己。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已经信主了，特别觉得自己是圣经懂得很多，或者常常觉得自己灵性很高很好，那可能在那个时刻就是他灵性要走下坡，灵性要开始受到拦阻的一个时刻。有一次有一个刚信主或者基督徒问我说我应该去哪里找教会，找一个比较完全的和好的合适的教会去参加。那事实上没有一个完全的教会，人在相信耶稣基督以后也是一个慢慢过程的经历和改变，所以没有一个完全的人，所以更找不到一个完全的教会。所以我告诉他，如果你要找一个完全的教会，合乎你心意满意的教会是找不到的。如果你找到了，那么那个教会也要因为你加入而变得不完全，因为我们人是不完全的。所以常常我们是容易把指头指向别人，但不容易指着向我。当这两位既然遇到耶稣以后，他们同时有心里面的改变，他们是看见自己，能够承认自己，接纳自己里面的各样的不够和失败或者软弱，因为这样能够开始因为接纳而开始流出活水。有时候夫妻争吵也是一样，不管相信耶稣或者没有相信耶稣，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常规。当朋友们吵架，夫妻吵架总是指着对方，特别在我的工作经验里面，很多都是这样的情形，到你的跟前然后来告诉我，对方都尝试着要指着对方的不对，对方都尝试着告诉你对方哪里错了，都是要尝试着保护自己，隐藏自己，然后诉说自己是怎么样的完全，对方是怎么样的不对。夫妻吵架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常理，而且有时候就是吵到一个阶段，吵完了，然后后来事后才回想，哎，我刚才怎么会说那样的话，我刚才这些话怎么会跑出来。那这是人性很基本的一种人性就是这样子。那有一位哲学家契克果，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赤裸裸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每一个人需要赤裸裸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来面对他。所以当我们被呼召的时候，当上帝借着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向我们面对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这样赤裸裸的来面对他。我可以接纳我是一个不完全的人吗？我可以接纳我是一个在追逐，在各样面的环境中间虽然顺利，但仍然觉得不满，仍然觉得我需要一些什么样的人吗？耶稣在这样的例子中间告诉我们说，他可以满足你我的需要。在这两个例子中间，两个极端里面，他同时供应了他们，不但是供应他们，他主动来供应他们，他主动来会见他们，他主动来满足他们的需要。所以当他们都能够看见自己的软弱，而且也接纳自己软弱的时候，那时候刚强就出来了，他们就愿意来给别人。撒玛利亚妇人就把罐子倒了，就到外面去告诉别人说，这个人把我素来所做的事情都说出来了，他去跟别人分享。那这个撒该就说，我如果讹诈了谁，我愿意把我的事被偿还给他们，有一些开始改变的行动。我们人都需要爱，上帝也给我们每一个人有机会来遇见这爱。当我们遇见这爱的时候，我们会有改变。不但这样，第四个事实，从这两段经文，我们有了这样的改变，我们就开始会学习见证。 个人与上帝有亲密关系，个人与上帝有这种际遇的关系，个人与上帝有这种会面、面对面认识的关系以后，他必然的开始会成为别人蒙福的一个媒介，成为别人蒙福的一个导管，成为一个见证人，不止自己改变，也愿意自己成为好像一支烛光一样，去燃烧照亮别人，去让别人也能够来蒙受这爱。在我要谈我个人见证之前，也要照这四个阶段来谈我个人见证之前，我想给我们一段时间来 response， 好不好？这两段经文我基础上提到四点：神是爱，每一个人我们都在不同的机会机遇中间，我们在寻求爱。那这一位爱人的上帝，他在不同的时刻也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机会，但总会有一个机会来寻找这爱。第三，当我们能够用我们一种不完全的认为，承认我是一个软弱的一个心态来接纳这爱的时候，那是我跟神相遇的一个时刻，那一个相遇会帮助我成为另外一种不同的见证的角色。我们可以有一些问题或者 response， 或者我继续把我个人很简单的见证提完，我们再来讨论，好吗？好。我家庭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那是从小拜佛，这是民间宗教，那我爸爸妈妈也非常的虔诚。那我只记得当我要念初中的时候，那时候需要考试，所以我念的一个小学是一个台北市第二大的国民小学。那为了升学率要好，我不晓得在中国大陆需不需要考试进学校，也要考试。所以就有家长会，那么学校老师就要求家长到学校去，那我妈妈也被找去了。那理由后来去谈话，那么理由就是告诉我妈妈说，你这个孩子成绩如果要在台北市，台北是台湾的北部一个城市，如果在台北市考初中可能考不上，建议我妈妈说你的孩子到这个外县市，就是台北以外的其他的县市去考。但是能够怎么说呢？因为自己的孩子书念得不好，没有办法，所以只好带着那样的事实，我的母亲就带我出门口，那么就在路上走，那么往哪里去呢？很自然的照着我们自己的信仰，就到中山北路有一条路的那里有一个温主宫，那么就去那行天宫，就中山北路对面很大的呀，就去烧香拜佛，就去问菩萨去了。所以我们就去了，那我母亲就照着他们的规矩就那个叫什么支卦，然后值三次都有卦，然后抽签是中了这个很好的签，所以心里就很稳定，所以孩子你不用担心，你可以考得上初中。所以后来真的考上。同样的情形，我考高中的时候又是同样的情况。那我在初中有八个结拜兄弟，那八个都成绩念得很好，我是排行第四。那我们初中几个同学都很喜欢演练算术，那都是童军团的团员，都是学校的鼓号乐队的鼓手，很活跃。那在那个学校仁爱初中，一定要成绩85分以上，体就是有一个程度才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成员。那我们都觉得以此为荣。那初中毕业以后，这其他的七位结拜的兄弟都是考到的台北的两个最好的中学，一个是建国中学，一个是师大附中。那只有我一个跑到复兴中学，是那时候八个联合招生的省中的最后一名，所以我就到复兴中学去。那在复兴中学有三年不同的生活形态，在那三年的生活形态，我 我也另外又结拜了11个弟兄姐妹，那有5个女孩6个男生，那我们就觉得在那样的环境中间，不是很好的学校，要考大学不容易，但是读高中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考大学，所以我们就召集了这些人，我说我们要好好念书，要不然没有什么前途，所以我们就到了复兴，是在一个山脚下的一个学校，那在山腰的中间那里有一个寺庙叫安国寺，那时候通常我们是要通车坐车子到学校去，那通车到学校要来回差不多3个小时到4个小时，那时候坐火车下车以后要排队，那几百个学生有教官带到学校，那总觉得这个三四个小时浪费在车上是很不值得的，所以我们说我们住校吧，那时候学校没有宿舍，就是住校外的一些宿舍，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安国寺，那时候没有多少人去烧香拜佛，所以有点香火不济的感觉，所以我们就把东厢跟西厢包下来，那男生住东厢，女生住西厢，就这样分开两边住。那原来3年的生活是说要好好念书，结果那3年玩得很快乐，在那山上3年什么都学哈、啊，你说这个跳舞、打麻将、这个玩牌啊，然后跟当地的一些帮派鬼混，然后随便打架，现在想起来都那真是小玩意，不过就是这样的生活玩过来。嗯，在两种完全不同的形态。那我对基督教的启蒙很早，其实在初中就有机会，那是神给我第一次的机会，但是我没有把握住，但那是一个很坏的经历的机会。我的结拜的老大，他的母亲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那我们很喜欢去他家吃饭，他是个湖北人，那饭菜都很辣，烧的一手很好的菜，那他们母亲又很好客，所以常常我们就以他们家做聚会的中心点，所以我们就常常去，常常就是把他们家的东西吃光了，然后这样子才大家结束，但他母亲也不会说什么，因为有爱心啊，基督徒我们 take it for granted， 就是这个基督徒母亲有爱心，所以我们就去了。但是最不能接纳的就是在饭前的祷告，那他的母亲要告诉我们，我们要坐下来祷告啊，好，我们就先祷告，但是他祷告很长，每次吃饭前祷告要3分钟，那是算短的，还好，有时候祷告5分钟，有时候7分钟，有时候10分钟，那等于是用祷告时间在讲道了。那每一次都要他的孩子拍拍他的妈妈骂我们吃饭了，然后才能停止。那是我第一次对基督教印象。那如果基督教是这样子，那这种宗教我根本不要，因为很累赘，有点感觉是一种外在的表现。其实那是心里面不通也不明白的缘故。那是我第一次对基督教的启蒙，其实不能算启蒙，只能说是一种很不好的一种观念跟印象。那高中3年过去以后，后来我念大学到了一个基督教的大学，那考上这个大学其实是挂着尾巴上去的。那我是在东海政治系，那在那一年那个系刚好是在经济系跟社会系之后，那我们班上我的排名是在倒数第3名，那我后来我想一想，哎，还赢2名还不错啊，所以倒数第3名考进去也不错。那后来我问了2个同学，原来那2个同学台湾就是有当兵哈，当兵完了又去考试加分的，所以那些加分的人要排在后面，所以刚好那2个同学是先当完兵，那当兵以后考试加分，所以他们因为加分排在我的后面，所以换句话说我是最后一名考进这个大学。那这个时候我回想起来，是每一个人可能不同的际遇，但是我在那个际遇里面，我现在会比较感恩的是说，哎，刚好如果不是这样掉上去，可能今天我不晓得流浪在哪一个角落，也不晓得在什么样的境况中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的境遇。所以在那个大学里面，我第一次有机会真正的遇见耶稣，神给我机会在那里抓住我的注意力，在那个山上使我能够很正式的来正视这个基督教这个问题。 那很简单，不是透过神学的思考，不是透过一些基督教一些问题的理论的辩论，也不是透过一些思想思考上面的一些挣扎，完全没有。那 again 我在说，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那这是我个人很唯一的一种独特的经历。保罗自己的经历也是一样，他在大马色的途中突然有一天天发光照着他，在那个很奇妙的经历，戏剧性的经历中间，他遇见了他认识的主。这里撒玛利亚的妇人是在井旁取水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伸出一个手来肯定他，关心他，跟他做朋友。他在那个地方心里好像被神抓住了，他在那里遇见耶稣。那撒该也是同样的经历，在一种被排斥被拒绝，在一种被冷漠的状况中间，他遇见耶稣。那我是在这种被最后一名调上去到一个大学里面，在那个地方上帝把我的中心，把那个注意力把我抓到了。怎么抓到呢？两件事情，一个是借着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我还记得我进大学第一天，我是一个人就坐公路局公车就到台中去。那我是拿着一个皮箱，然后左手这里有一个棉被袋，这样扛着，就这样上山去。那因为那个学校是在一个山坡上，所以我们通常说是上山去。所以到山上一进了门口，刚好公车在门口下，门口下车就进去，走了没有几步路，远远的有一部摩托车就开过来，然后后来就停在我的前面，他就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就告诉他我说某某人，然后他说你是不是新生，看你的样子，我说是的，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你应该怎么样做新生注册的事，你先到哪里做什么，到哪里做什么，到哪里做什么，我就照着他的指示我就去了。那一天进了分配好的房间，刚好我那个房间是全大学里面最大的一个房间。原来房间有的是住两个人，有的住四个人，通常都是住四个人，但我有的一个宿舍是住八个人，我挑到了一间就是住八个人。那么就是像这么样的一个大的房间，那每一个角落都有一个双人床，上下铺。啊，你也住八个人，那是217。
那一栋都是八个人，
就
是只有那一栋最大。
哦，对，是八个人吗？我记得这那一我们那栋是八个人啊。OK，Anyway， 反正我分配到一个八个人的宿舍，所以刚好这个四个角落都有一个双人床。那前面有四张桌子是面对面的，一个人挑一个座位。那我是第八个到，那。这门刚好是这里进来，是那个角落的上铺，啊不，那个角落的下铺还有一个空位。可是那个角落的下铺的空位应该是那边的桌子，可是却是这一边的一个张桌子的这一面的一个椅子，没有人拿。所以很自然的，那个是我的床铺，这个是我的座位，所以我就进去了，我就把棉被就放着，结果发现那个木板是床铺是掉一块的，啊，就是也。很自然，大家往好的挑嘛，所以把最后一块一个地方留给我。那么这个桌子的这个椅子有一个角是断的，所以我是挑到一个最不好的环境，最不好的一个。但是，我那时候带着高中的那种恶习上大学，在高中时代出名的就是喜欢这个腿要绑得紧紧的，对不对？然后开双边的。所以这个那时候我人又瘦，人干干长长的哈，然后这个裤子是绑得紧紧的，那这个衣服要特制的，中间有一条线，特制的这个 V 字形，然后中间一个开边的这种衣服，然后像鬼一样的上山去。那我进去，我看到这种情形，很自然我就把椅子拉开，我就脚大概翘起来，然后我就点一根烟，我就在那里抽烟。因为怎么第一天就让我有这样的感受，把这个最坏的都留给我，所以我也很装得不在乎的样子，就在那里抽烟。后来我的同寝室的同学后来告诉我，他们回忆那一天的情况，他说：“哇，陈敏谦，我们真是吓坏了，这个一个妖怪进来。我那时候比现在还瘦，我来美国的时候99磅。”现在好一点，现在125、130。那在大学的时候更瘦，不晓红富还记不记得我那种怪模样。那 那时候我抽烟很多的恶习，那我们同寝室的七个同，我是在这个山上开始领受到一些不同的气氛。不是说我家里父母亲没有给我爱，也不是说我家里人没有给我这种感情上的支持，不是，而是我在这个山上我感受不一样的 一种家庭的生活。那么这位老师后来我明白了，原来就是东海大学的一个校牧，是那里的牧师。虽然是牧师，但是他的主要的职责，他是一个工业工程系的老师，教书 part time 的，做学校的这个校牧师的工作。那有时候去他家吃饭，有一天我就问他，我说我到你们家参加这个小组，特别是在你们上，我感觉不一样，可是我自己说不上来什么不一样，就是不一样。那我说是什么缘故可以让我对你们家有这种感受，对你有这样的感受？他没有什么解释，很简单的，他只说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耶稣我知道啊，我那个同学的妈妈每次祷告都是耶稣耶稣，我知道。但是我说好，很简单，如果耶稣可以让我也像你们家这样的情况，像你这种气氛，像你们这种表现的方式，我说那你这个耶稣我要。他说你现在就可以要。那我是能说什么？我说好啊好啊，我要啊。所以他就带我祷告，很简单的一次祷告。那我不会祷告，他说我祷告一句，你跟我祷告一句，所以我就跟着他祷告了。那大致上的内容我背不出来，不过大致上的内容是说邀请耶稣基督进到我的心里面，承认我的罪，承认我的不完全，然后求耶稣进到我的心里面，成为我个人的救主。我就跟着他一句一句的祷告，祷告完了以后说不上有什么很大的改变，很大的不同，但是有一个事实，他用圣经帮助我说，现在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女？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看圣经，圣经怎么说？他说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赦免你的罪，洗净你们一切的不义，帮助我认识我的罪完全赦免了。然后用圣经的话告诉我说，你若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等等。然后说特别是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那里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你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他说你现在是不是上帝的儿女？用神的话帮助我说，我是上帝的儿女。所以经过这样的一个祷告跟那些话语简单的帮助，我在理性上，他用神的话告诉说，你要这样相信，是上帝的儿女。好，是上帝的儿女。那种改变是自觉的，也是不自觉的。不自觉的是说，你会感受到开始以后的行动有一些不一样。那么自觉的是说，靠着神的话让我用信心来肯定，因为神的话用信心来接纳，我是上帝的儿女。所以这种双重的压力或者双重的引导之下，开始这个人改变了。那年暑假我回到家里面，我一直是像一个浪子一样，高中三年不在家，住在山上，大学四年不在家，住在台中。那一年是大学二年级下学期，所以我离开家大概有五年多，快六年。那么很难得回台北去，那次暑假我定义要回家里去跟我的父母同住，所以我就回去。那一次暑假在家里我是排行第五，我有一个大哥，接下来有三个姐姐，就是我大哥之后有三个妹妹，然后再来是我有三个妹妹，所以刚好分成两队，我大哥管三个妹妹，我管三个妹妹，所以上面的姐姐不管我的事，那下面三个妹妹我需要非管不可。但事实上还有我上面的一个小姐姐我也管过，所以差不多有四个人都是我的部下。那我做什么事情他们都需要依着我顺着我，我吃饭他们也要帮我盛饭，我要洗澡他们帮我烧水，我穿鞋子这个从来不自己刷的，他们帮我擦得亮亮的，那衣服需要他们帮我烫。我是一个不懂得照顾自己，而且也是一个很自私的人，在家里面是一个小霸王。诚如他们说的，我每次回家我妈妈说，你回来好像沾酱油一样， 就是点水啊，蜻蜓点水，一下子就不在了。在这样的一个被宠、被 spoil 这样的一个环境中间长大，那年暑假回家，我自己都觉得惭愧，不晓得为什么会改变，我也不晓得。当我信耶稣以后，我那次回到家里，我这个人很自然的，以前不做的事，我一样一样开始学习做。我那时候第一次回家洗碗筷，第一次帮我妹妹们弄热水，帮我妹妹们添饭，帮他们做这个做那个。那我从来更不用提到说这个擦地板，这个地板是我妈妈或者妹妹，通常是我妈妈做的。那在家里那个地板不像美国这种地毯，就是磨石子地的那种地，那时候磨石子地已经算是很高级了。那我妈妈长得不高，像沙盖一样，是矮矮的，很胖。那这种胖在美国比起来不是胖的，不过在台湾算是很胖的。她每次需要跪下来，然后用这个展布就是抹这个全面的所有的地。那一年暑假我回去，我第一次跪下来也用展布在擦地的时候，我才明白我母亲做的。在擦地的时候，我恍惚看到我母亲的背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间，我感受到，我不晓得为什么我会做这些，但是很自然的，在一个也许是人长大了，但我宁可说是我在遇见耶稣以后，当那个祷告开始在我心中开始产生变化，产生那个祷告在我心中开始产生力量的时候，有一些很自然而然我以前不觉得自然的事情，我现在开始做了。那是大二的暑假。所以因为一个家庭对我这样的一个关爱，在他的生活表现上觉得让我有够吸引我的地方，在一个山上透过一位牧师来让我遇见了耶稣，那个遇见对我这个人的人生有很大的改变。当然不仅止于，还有一件事情我需要提，就是除了一个家庭或者人的见证跟表达，生活上的形态表现对我信仰上的帮助之外，还有一次机会是全校的一个布道大会，那也是我有生第一次参加布道大会。我已经不记得到底那整个布道大会那个讲员谈的内容是什么，我完全记不起来，但是我只知道从头到尾有很多的话语都是我第一次听，我从来没有听过的，那个话好像是真一样的刺着我的心，我从头到尾就是泪流满面。原来当小太保根本不晓得什么叫流泪，原来是家里的霸王，是很有权柄、很有权力、很权威的，从来不晓得什么是伤心难过。但那是第一次，我的心真的被神的话把我打碎了，神的话进到我的心里面。有时候我不能明白，特别是在基督教神学里面谈一个很深的问题，叫上帝的启示，神的启示 Revelation， 神的话是启示，神把自己启示给我们，神成为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上，这是一个启示，神透过不同的人把这个圣经记载下来，这是 Revelation， 这是一个启示。有时候我不能明白，但是当我在那种情况中间，虽然不能明白的上帝借着他的话来真理、来争辩、来打破、来激动我的心的时候，我在那里面看见这是一个神迹，只有神的启示借着他的话来改变人心，我相信这是 miracle。 所以一直我勉励自己，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宗教，是关乎生命的，是关乎基督的，关乎耶稣基督的。世上的每一个人在寻找爱，没有一个人说我不愿意爱，我不愿意被爱，我们都有那种被接纳感、被需要感、被肯定感、被爱感。那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是带着这样的我们不同的需要到这个世间上来，会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不同的际遇、不同的机会，他愿意跟你跟我相遇。那我感谢神，在我大二那一年，他在东海的山上，他来与我相见，他改变了我的心，让我重新对人生有一个调整跟方向的改变。虽然日子还是要过下去，虽然日子还是一样，但是在过去的日子中间，你会发现有一些质量的分别， 有一些方向的转变，有一些不同的体验跟品味。撒玛利亚妇人她遇见耶稣，撒该遇见耶稣。那从我自己很简单的见证，我遇见了耶稣，神也愿意与你相遇。如果你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像早上的晨更一样，像彼得的经历，彼得又再一次遇见耶稣，开船到水深之处，更深刻的认识耶稣基督，不只是 Master， 而是 The Lord， 被他改变。原来以为我可以掌管自己生活、自己生命的，我是一个渔夫，我比你还清楚，比你还更明白怎么样来打鱼，你还告诉我这一些。但是主给他新的事情，让他超出理性之外，自然界的发生之外，他认识耶稣基督更深刻。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还在寻求，我相信这位全能的主在合适的机会时刻他也在寻找你。他说凡是愿意开打开心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要与他，他要与我一同坐席。好不好，我们剩下几分钟的时间，有一点问题解答，或者是我们愿意有一些意见来交换，或是我坐下来，你们会觉得比较习惯。
小小分享啊，在这两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耶稣一来，一切事情都要改变，就像有诗歌讲的，因为他是赐给我们生命的主，所以这个耶稣那样奇妙就要改变。看看撒玛利亚妇人，他已经有盼望了。那这个税吏，他被人瞧不起，那耶稣一来，他生命就改变。我们看到神在寻找我们是主动的，耶稣是接纳的，所以他常常就是跟一些罪人在一起，都是罪人的朋友，就像一首诗歌所说的，我们的主是罪人的朋友，他是来寻找像我这样的罪人，迷失的羊，失散的人，所以主他来都不是要来做君王，要来拯救我们，不过他真是也很乐意的帮助我们。就是我们看到这两个例子，他们也很愿意打开他们的心，抓住这个机会。因为耶稣从他们身边过去的时候，那个奇妙的主来的时候，他们也能够把握这个机会，因为他们有那个渴慕，因为那个心也开了，他很愿意。所以大概他就很高兴，耶稣要来住在他家。就像今天那个美国雷根的总统，他要来访问辛辛那提，或者老鹰的儿子，或者访问你的亲戚，大家都来夹道欢迎。突然，那个雷根总统跟你说：“哎，曹雪龙啊，我今天到你家做客，一定是很高兴，因为你感到很荣耀。同样的，这个主一来，因为他是生命的主，就像今天陈牧师所说的，他是给我们新的生命，不是旧的生命，不是说改造我们原来从天新的生命。”就只要我们今天能够把握住，就像这两个例子一样，抓住这个生命，我们的生命就会改变。就同样像那个陈牧师，他在那个大澳那里抓住生命。那我是来了美国以后，经过两年以后，我恨不得我早一点，我在大学的时候也能跟他一样，就认识这个生命的。
在这个信仰的追寻过程中，我想我不否认是包括两方面，一个是理性的探讨，另外又是感性的接受。经过思考的东西并不意味着我一定要排除我用感性去接纳这个事实的可能。有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凭信心在接纳一些东西。我们到小学去念书，那么老师告诉我们一加一等于二啊，或者告诉我们很多书本上的一些事实，我们凭信心来接纳。最近有一个家庭在我们教会最近信主，那么他告诉我们他的经历，他说他是用这个方式来接纳，从信心开始。如果我不能接受，或者我需要先去接纳这个事实，有关神的事实，接纳这个圣经的事实， 接纳里面所教导的，然后我才能够出来再来有反应。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他觉得他从这样找到耶稣，是在进入虎穴啊，进入这个信心的接纳中间开始来表达他的信仰。
就是很需要爱啊。对。
如果用这个康德的定律，我想我们都需要爱。有。我告诉我父亲母亲，因为我的后来我决定要受洗，我写一封长信给他们。那么他们反对，那他们没有告诉我反对的理由，也没有告诉我他们反对，但是我邀请他们来参加我的受洗礼拜，那他们的没有出席是最大的无言的见证。大概两个月以后，我父亲自己到学校来。我父亲是一个很严肃的人，严肃的人并不表示他不爱他的孩子，这是早一代的长辈的他们的生活环境塑造成他们的格式。如果他们是生长在美国，可能很容易跟他的孩子 hug。 我的父亲从来没有这样对我 hug 一下过，更不用说对我的妈妈，我妈妈他们也从来没有这样 hug 过。那这是教育或者环境的影响。那我一直到受洗以后两个月以后，差不多有两个月，我父亲第一次上东海来，那是我一生中很难忘记的一幕。父子两个人到台中中华路去喝啤酒，叫一只鱿鱼，然后一起父子两个人谈，那是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我父亲了解我的一些我的心中的事情跟话语。我也觉得那么样跟我父亲那么亲近过，所以我也感谢神。虽然他们反对，但是后来我父亲自己的解释，他是说不是爸爸妈妈不愿意来，说他们很忙，不管他是真的或者是不是真的，那我接纳他这样的一个说话，他们没有空来。现在我的母亲她已经信了耶稣，我父亲说我两个儿子都信耶稣了，老伴也信耶稣了，他说我现在也是半个耶稣徒。每一个人接受神的呼召不同，多数的传道人会很清楚的从神那里觉得有什么样的印证或者很清楚的呼召，但对我个人我比较不一样。在我信耶稣以后，一直很强烈的观念就是一个基督徒当他信主以后就是一个完全奉献的走主道路的人，所以那个观念一直影响着我。所以我没有说神啊，你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印证或者一个 sign。 所以我一直信了耶稣，我就在学习怎么样在团契在教会查经班，然后工作。到了大学四年级，有机会，那时候台中有几个乡下的教会没有牧师，在鱼池，这是乡下的教会，像鱼池、日月潭、埔里、吉吉、鹿谷，那么教会只有十个人、二十个人，他们根本供应不出牧师的传道人的生活费用。所以有一天，那时候是教那个大学的第二，接下来有一个人去那里担任这个牧师的工作。那有一天他就找我去吃饭，在一个 cafeteria。 那他告诉我，那跟这个例子又有点像，那是我第一次被人这样子肯定，一个年长的灵命很好的一个长辈来到一个那时候才十九二十岁的年轻人中间 给我很大的鼓励，他说你可以在神的工作上可以贡献。所以是一个年长的属灵的来到一个懵懂不知的，对这些属灵的事物并不是完全明白那么深刻的人，给我这样的鼓励跟把握。所以经过那样的鼓励，我说好，我愿意试试看。所以大学四年级我就开始做传道，礼拜五晚上我需要在台中当地一个教会带领他们的青年团契，然后礼拜六就坐车到鱼池啊，到日月潭。那时候从台中坐公路局到日月潭大概要忘掉了2个钟头、3个钟头，然后这也是神给我的恩典。到了日月潭，每一次每个礼拜都可以有船坐，他们有专人，那边的教会一个长老他是刚好开汽艇，所以从对岸就开汽艇啪啪啪啪带我到日月潭里面去。那晚上在那里有6、7点半晚上7点半的崇拜，因为日月潭是一个观光地区，礼拜天他们要做生意，根本不可能礼拜天要做礼拜，所以他们礼拜六晚上7点半有主日崇拜，然后礼拜天的早上5点有清晨的崇拜。那我有时候都是很疲倦的，所以他们差不多有的时候4点半最慢5点钟就很多人会坐在那里教会里面祷告。那我的房子就坐在那个礼拜堂的后面有一个小房间，就是一张床。那个长老的太太长老娘都很准时的4点50分、5点钟以前一定会把一些水捧到那个宿舍里面让我换洗用。好几次我听到这个风琴声响起来我还在躺在那里睡觉，很不好意思，不过是这样经历。所以大四那一年就是5点钟在日月潭聚会，然后10点钟又坐船到对岸有一个小地方叫鱼池，在鱼池带领那里的主日的崇拜。那鱼池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人不多，有时候10个人，有时候7个人，甚至有时候只有1个人聚会。那里有一个姊妹我很喜欢，她是一个患羊癫痫的，羊癫疯的一个姊妹，年纪差不多40几岁。那有时候去只有她一个，那她每次她讲话就是已经口齿不清，但是心地很好，她叫我陈老师。那每次去她就会那个教会旁边都会有一些果树，或者附近有一些果树，他会摘一些果子给我，每一次都一定有一样礼物，即使是一个已经烂掉的芭乐啊，那个或者烂掉的水果，他也会很高兴的，陈老师这个你吃。那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看见人外表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已经不完全的，外表看起来是很丑陋的，但是那种心里面的表达让我看见并不能以貌取人，心地的良善跟神给他的那种心地的美。那照样聚会一个人，所以一样的对一个人讲道，那也是读圣经，然后就对他讲道，可能他听不懂也可能他懂。那很多时候会讲到一半他突然啪就倒到地上，然后要停个5分钟、10分钟他再起来，然后再继续结束。那下午继续又到当地回来普里，有时候会到鹿谷，在下午的3点。所以这样的生活已经这样的生活从我大学四年级，那毕业以后刚好我们那一年兵员过多，还是我不晓得什么理由了，不刚好有2年需要抽签不当兵的，那我刚好是在那些只要上成功岭受训3个月以后，那些兵就2年兵免掉。那我跟神说我2年不当兵，那我就当2年神的兵。神也没有让我直接去找工作。在大学四年级我们班上其实那时候是很我很快把这个结束，就是已经都在选择考预官考留学考这个外交部的外交人员考试等等。那你说我心里急吗？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一点都不急，因为感觉神已经给我工作了，我那时候已经有事情在做，我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所以就一直做到今天。那在这整个服事的过程中间，我看见上帝在我做事的一些工作场所跟这些岗位上 让我得到很大的恩典，我也看见上帝的祝福跟引导，所以这些让我肯定这是神的呼召。那这些不是我自己说，后来有一次有一位长辈，就是现在在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担任院长的一位林牧师到我们教会来，我也跟他请教这个问题，那么他给我的一些勉励也是这样，就是每一个人的经历不同，但是如果神的同在以及看见工作的果效，那是神呼召跟引导的一个明证，所以我就用这些话来勉励自己一直到今天。所以我不晓得有没有正式的解答，不过就是用这种侧面性的，为什么神呼召我，没有很清楚的说一个大光照着我说，哎，你要出来，没有，我就是这样做。那在这个过程中间，让结果或者是让我心里面的平安跟上帝的引导来印证，这是上帝的呼召。如果有问题，我们下午还有一堂，那可能可以用那堂时间多有一点信仰上的探讨，也可以。我们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按照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环境需要，我们的渴望，心中的饥渴来满足我们。今天我们从两个故事来学习，你就是爱，你要把这爱赐给那愿意寻求你的人，而你也主动的把这爱愿意赐给我们，愿你打开我们的心门，愿意与你的爱来相遇，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人生的道路和方向有重新的肯定，重新的归向，对价值的认识有不同的认定。恩主，谢谢你给孩子这段时间有这样的机会在这里分享，愿你自己保守这些话语。我们也求主继续工作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我们心中总是有那么一个空处，这个空处是为你而留，我们没有办法满足，只等到你那空处被你填满为止。愿你因此这样，你就吸引我们，填满我们。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